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一起看撒迦利亚书第二章，主题是圣城必要兴旺。整章共13节的经文，只记载了先知撒迦利亚所看见的第三个异象，也就是一个手拿准绳的天使要去测量圣城耶路撒冷有多大，以及他跟另一位天使的对话。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耶和华神要借着这个异象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乃至今天的世代要传达他什么样的旨意。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撒迦利亚书的背景。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下先知加祭司撒迦利亚服侍的年代，从尼希米记的第12章第4节第16节我们知道他是以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他是生在贝鲁之地，随着所罗巴伯归回故国。义多是第一批归回的祭司，所以撒迦利亚既是先知又是祭司，这在撒迦利亚书的第7章3到4节也直接证实了这一点。这里再跟弟兄姊妹多分享一个名字的奇妙之处。撒迦利亚书的1章1节说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原来义多的意思是在一个指定的时候，比利家的意思是耶和华祝福，而撒迦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纪念。如果我们把这三个名字合在一起，它的意思就是在一个指定的时候，耶和华祝福，耶和华纪念。其实这就是读懂撒迦利亚书的钥匙，神在一个指定的日子必要祝福并纪念他的子民，他必定要按着先知所预言的应验。如果大家还记得，以色列人第一次回归耶路撒冷是在主前538年，那时撒迦利亚还小，但也经历了回归百姓建殿的辛酸。众人原本热心参与重建圣殿，很快就立好了殿的根基，然而却遭遇了极大的阻挠，被迫停工，并且停顿了15年之久，直到大巫利王第二年，也就是先知撒迦利亚开始禁止的时间，即主前520年。撒迦利亚书写成是在于勉励百姓速速重建圣殿，因为这殿与神的子民的前途和神国的关系甚大，所以又在重建圣殿之后追加了有关弥赛亚及其国度的预言。从写作的时间上看，撒迦利亚书大致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是一至六章，写于主前520年。第二段是七至八章，写于主前518年。第三段是九至十四章，写于主前500年前后。从内容上分，第一段是从第一章到第八章，是撒迦利亚对当时第一批回归耶路撒冷修建圣殿的以色列百姓的预言。第二段是从第九章到第十四章，是撒迦利亚对以色列民未来的预言。另外需要说明一下的时间点，就是撒迦利亚禁止的年代要早于尼希米率第三批以色列人回归并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约80年。然而先知撒迦利亚在当时就已经看见圣城耶路撒冷以后应验的光景。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第二章所描述的意象。撒迦利亚书二章一到五节，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村庄，因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并要做其中的荣耀。 这一开头的五节经文就把这个意象说得十分清楚。撒迦利亚先是跟一位手拿度量用的绳子的天使说话，这位天使只告诉他要去测量耶路撒冷有多宽多长，却没有告诉他为什么他要做这事。然后另外天使就出现了，告诉头一位天使跑去告诉那少年人，也就是撒迦利亚，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这对当时面对故土荒凉、困难重重、信心沮丧的以色列来说，是一个多么好的消息。要知道，他们建一个圣殿，建了近20年还没有建成，怎么可能指望耶路撒冷城会兴旺到要扩展到城墙以外的地方呢？大到无处度量呢？显然，神把这个意象赐给撒迦利亚，是要让以色列民重新看见盼望。从我们读过的尼希米记第11章、第12章就知道，这个意象在80年之后就已经开始应验了。神的百姓开始迁入圣城，城外的居民也分布在相当广阔的版图上。到了耶稣的时代，耶路撒冷已经有近7万的人口。如今的耶路撒冷已经是百万人口的大城，而且 literally 没有城墙。弟兄姊妹，神的应许必要实现，神绝大部分的应许都写在圣经里，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去领受。神有时也会借着先知把他当时的应许，不管是对我们个人的生命，还是属他的教会，借着意象显明出来，好让我们看见目标，得着盼望。就像撒迦利亚书里所记载的所有的意象一样，当神的子民领受了这些意象，受到激励，并委身其中时，神的应许就一定会实现。即使有些人不认同、不委身，神也会兴起别人来成就他的应许。Amen 吗？第2章第5节是一句非常常用的经文。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这里的火城，中文新译本是译为火墙，更接近原文 Wall of Fire。 这也是神极大的应许。当时的耶路撒冷城墙破烂不堪，如同虚设，百姓备受凌辱。神在这里说他自己要成为以色列民的保护，就像火墙一样围绕在耶路撒冷的四围，抵挡敌人一切的侵袭。而且他要住在以色列民中，成为他们的荣耀。弟兄姊妹，这虽然是当年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然而在当今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里，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也何等需要神荣耀的同在和他大能的保护。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呼求你，呼求你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家中四围设立火墙，让仇敌无法来偷窃毁坏，特别是保护我们的下一代，保守他们在真道上能够站立的安稳，不去随从那些似是而非的谎言，不被从这个世界而来的各种诱惑所网罗，救他们脱离一切的陷阱和凶恶。主啊，求你的荣耀同在常常显明在我们的家中和我们教会里，好让我们被你来坚固，好让我们得到胜过这个世界的能力。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接下来在第6节到第9节里面，神呼吁被掳到各地的选民回到圣城耶路撒冷。神视选民如同他眼中的同人，应许他必惩罚掳掠他们的列国。从北方之地逃回，指的是当时以色列主要的敌国，如亚述、巴比伦、马代和波斯帝国都在犹大地的北方。神命令他的选民被掳之后回归。虽然后来神的选民因为安逸于异乡的舒适生活，并没有大批回归，直到如今 以色列人也依然分散在世界各地。然而神的应许不会落空，但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所有属神的百姓终将同归于一。第八节特别讲到，神的百姓在神面前如同他眼中的同人一样宝贵和重要，时时受到保护。所以敌国敌对他的百姓，就如敌对神眼中的同人那样严重，神岂能容敌人来伤害我们呢？他应许我们，并要为我们征战而得胜，让我们这些曾经被仇敌奴役的，反而要成为掳掠仇敌的。感谢赞美主。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要来住在你们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了我到你那里去了。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在第二章的第十节，神亲自呼召他的选民起来欢乐歌唱，因为他要住在他们中间。有神的同在是最可欢喜的事情，是神子民最大的荣耀，也是神永远的心意。从创世纪的伊甸园到旷野的会幕，所罗门的圣殿到新约时代圣灵的内住，将来到新天新地，神永远与他的百姓同在。就像启示录21章3节所说的，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住，做他们的神。感谢神，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他。十一节中许多国家归附耶和华的应许，如今也已经应验了。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使外邦人成为神的子民，是神奇妙计划中的一部分。十二节说，犹大地，也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要成为圣地，这是在圣经中唯一的一次提到。当耶和华的救恩普及万方万民，犹大仍未失去他的独特性。犹大被称为圣地，是耶和华的份，他的产业。耶路撒冷是耶和华特别拣选的。弟兄姊妹，我有一个愿望，就是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去圣地圣城走一趟，亲自体验一下这块多灾多难而又充满神奇的土地，走一遍主耶稣当年走过的地方，那一定会是一个心灵震撼之旅。主若许可，让我能够成就此事，也许我们可以结伴而行。最后一节，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从这命令词的语调，可以联想到两段类似的经文，一段在哈该书2章20节，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第二节经文是在西番雅书1章7节，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先知西番雅提出耶和华的日子，就是神要显现的日子，这也是撒加利亚的重点，因为耶和华兴起从圣所出来，施行审判也施行救恩。诚然，在两约之间沉默了400年之后，耶稣基督降生，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对全人类的救赎，耶稣基督也必再来完成终极的审判。弟兄姊妹，通过今天的灵修，你是否对神所赐的意象和他所代表的应许有了更深的领悟呢？我自己在预备这个 podcast 的过程中， 领受最深的就是神通过先知传递他的意象是不容轻忽的，因为它代表了神的旨意和应许，是带有极大的能力的。我也深深地相信，如今神依然透过他的仆人赐下意象，同样也是不容轻忽的。今年神透过牧师传达给我们的教会的意象，也是具有极大的能力和应许的。让我们一起起来同心建造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对我们永远不离不弃的爱，感谢你视我们如同你眼中的瞳仁一样，用大能时时地保护着我们，你为我们征战而且得胜。主啊，我们愿意对你说，我们愿意来响应你的呼召，从这个残累我们的世界中分别为圣，归回到你的面前和你给我们的命定和应许里。就像你当年应许要兴旺耶路撒冷圣城一样，如今你也来兴旺我们的生命，复兴我们的教会，乃至整个美国和这个时代。圣灵，求你来感动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同心合意地来寻求你赐给我们的意象，并委身顺服在其中，直到你的应许成就。主啊，求你在2021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施恩给我们，祝福并纪念我们，就像你当年祝福并纪念以色列人一样。谢谢主，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弟兄姊妹，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你有美好的一天，不论你在哪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再见。